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4号，公元2018年9月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展开亚洲传法会，强调从外部寻求快乐，徒劳无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北京，献媚习近平，引发人权团体抨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应新马泰等多国佛教团体祈请，在印度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开始教授中观根本释论佛护论。在法会首天，尊者概述了佛法的含义，并且呼吁学佛人认清，要想从外在物质来追寻快乐，必然会徒劳无功，内心的情绪健康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事物。今天9月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来自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与越南等国的数千信众，开始讲授中观根本释论佛护论。为期4天的法会安排有华语及俄语等多国语言的同步翻译。依照传统，尊者在讲经前首先阐述了人类一体性与宗教和谐等理念。尊者说，我一直在重复强调的是，作为这个世界上人类的一员，世界快乐幸福，我也自然会安乐。如果世界充满痛苦，我的内心当然也没法快乐。这与宗教无关，与轮回转世也无关。我们既然都是希望离苦得乐的人，为何还要制造出各种痛苦？人们平时试图从外在物质层面来寻找快乐，这样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身体感官苦乐固然重要，但是最主要的是内心苦乐。内心的不快，无法透过改变外在条件来消除，而内心具有安乐，其实就不会被外在物质条件的匮乏所影响。尊者表示，当今社会的物质水准不断发展，人们的身体健康因而也获得了进步，但这对内心的快乐却没有多少注意。不论信不信宗教，人的根性为慈悲，这一点是已经获得科学佐证的。这也让尊者对世界的未来保持乐观。因为人的根性是善，因此如果大力推动慈悲，就有提升的可能。如果人的根性是仇恨，那么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在接受信众提问时，尊者解释了如何借助慈悲心来对治愤怒。尊者说，入行论安忍品中讲到嗔恨心的罪过，大家要好好思维，如果任凭嗔恨心不受管控，是否就能消灭嗔恨的对象？你只会让自己的心绪被扰乱，寝食难安，并迁怒于周遭亲友，但是你真正嗔恨的对象却完全不受你影响。所以不如就心怀慈悲，修持安忍，让自己内心获得安宁。有信众想要知道，在忙碌生活当中， 修学正知正念最简单的方法。尊者直接用华语回答说：
我不知道。
尊者进而解释道：这完全应由人们自己思考，多进行研究，再取适应自己的方法。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在当今社会保持诚实正义的困难。尊者表示，今天的世界的确如此，现状是由过去的因所形成的，因此改变现状虽难，但是从现在开始努力付出，仍有可能改变未来的世界。明天尊者将继续向各方信众教授中观根本事论佛护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2号在北京会见中共领导习近平，次日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他致辞时称，联合国愿与中国合作，致力建立基于规则的多极世界，并鼓励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古特雷斯与习近平握手言欢的照片上传网络后，引来人权团体的抨击。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推特上指出，中国拘禁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再教育，并消除一切异议。如果秘书长古特雷斯没有去公开谴责中共的这些罪行，那么他贴出此类薄版面的照片宣传，就证明他也是中共当局的共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也写道，古特雷斯是否有挑战习近平，是否有提及中国在新疆与西藏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是否有提及警察的虐待行为，新闻媒体所受的限制，以及国家对人民的监控等等。有网友跟推写道，古特雷斯正在从尴尬转向耻辱。当他在北京享用烤鸭时，习近平的爪牙们正在破坏维吾尔的生活与文化，并且继续进行对西藏的毁灭。如果联合国希望享有道德地位与声誉，就应该停止让古特雷斯这样的退休政客来担当重任。今年三月，中共代表于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上演讲，宣称在应对人权事业方面的挑战时，不该把人权当作整人的工具，对他国人权实践说三道四，而是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进步。当时人权观察便刊文抨击，中共提共赢是睁眼说瞎话，中共的共赢计划是为中国自己独赢而量身定做，一旦获得通过，将使任何关注中国与世界人权的国家损失惨重。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有关社会化情绪学习的演示和解说深具启发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接受过情绪教育的成年人来说，情绪教育、情绪学习、情绪调控、情绪认知、情绪管理等概念都相当新颖。事实上，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情绪学习在西方的教育界也是新生事物，目前仍在探索阶段。 有许多领域尚待拓展和研究，对其正负两方面效果的研究也相当有限。听完上午的各种社会情绪学习课程介绍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远非完美，相对孩子们学校之外的世界来说，社会化情绪教育是否有点理想化？这些孩子长大后是否会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虽然并非只有我们想到这些问题，很快就有人提出问题。这些为不同年龄段设计的社会化情绪学习项目都是在学校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们进行的，学校的环境与课堂外的环境全然不同，孩子们在课堂里学会的各种技巧是否有助于他们面对和处理真实世界的种种问题，是否需要同时教育他们的父母。教师们承认课堂和学校的环境与家庭与社会不同，他们也想到过这些问题，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其中包括为家长们举办工作坊。遗憾的是，家长们对社会化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当然，家长们由于工作家庭的压力，没时间参与，他们正在考虑在工作地点举办午餐学习会，利用部分午休时间来对家长们进行必要的训练，目前尚未施行。不过，一位老师说，有的孩子回家会把自己学到的社会化情绪知识和技能传给父母，也有的孩子会运用课堂里学到的管理情绪知识技巧来化解自己与家人的冲突。这一点让我想起尊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和平美好的社会从个人开始，有了快乐的人才会有快乐的家庭，然后是快乐的社区，继而是快乐的社会。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下午的讨论中，尊者的英文翻译土登金巴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印度的类似教育项目和美国的这些项目中，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和概念。在印度，人们会谈论一些与伦理有关的概念，使用伦理、美德、利他等词汇。而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概念被忽略了。在课堂里使用的也是一套不同的词汇，如康乐、好心等等。似乎人们有意回避这些概念。或许现在人们应当重新开始讨论伦理这一概念。他问科学家和教师们，现在是否已经可以公开讨论伦理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教师们的回答有点模棱两可。教育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大问题。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学生得到了什么教育？学到了什么？成为怎样的人就是成功的教育？显然，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全世界共有的。今天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及教育界人士的对话，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收听到的是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